好，箴言啊，第五到第九章，有没有很有感啊？读起来，偷来的水更香，背地吃的饼更有味儿。其实你可以注意到，后面都背后都是我们隐藏着我们前面一开始所谈到的这一些男女的关系啊，那个背后都有这个隐喻了。你可以看见，那么他谈的这个智慧啊，就是对人的好，那么相对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智慧的对面，就是那愚昧的妇人啊等等。那这个其实都是用这个男女的关系在表达的，因为五六七那边好几次表达了啊，这个你说这个在婚姻上的不忠啊，或者说我们今天讲这个特殊行业的人啊等等的啊，你看它其实就是对比式的。因为智慧在这一个传统的语言里面是阴性名词嘛，它会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好像这个男女的情感来对比来表达，我这么想了啊，这样子啊。那前面这个所谈的第五章就是很直接谈那个对于家庭生活应该要忠实，当然他这边谈的还是很清楚，他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嘛，所以讲男人啊，对不对？要避免外遇。怎么样，要跟自己的妻子好就够了，很简单的嘛。然后呢，就是几个简单的生活的经验啊，不要给别人做保，或小心点。我们今天不是说嘛，对不对？呆子跟别人做保嘛，不是嘛，一样的。这个还有这边他特别责备是懒跟笨，他的笨应该是蠢啊，就他当然不是说这个智力不足，这个生命上的蠢。然后往这个。这个懒惰啊，游手好闲啊，当然是我们大概今天可能特别要小心的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好像不太觉得玩手机是一种懒啊，其实是的了啊，游手好闲嘛，不是吗？大家参考一下吧。但这边有一个小地方，我们注意到可以看见当年的知识的限制跟今天不一样啊。你看这个第六章的谈到这个懒惰的时候，他用蚂蚁来当做一个对比来讲，对不对？他说你看蚂蚁，你看做工，他怎么样，没有领袖，没有监督，没有君王，夏天却知道准备食粮。我们今天知道的昆虫学他们其实是有的嘛，就当然他们不懂而已，那不是没关系，你可以看见。所以这知道就圣经里面他并不跟我们讲真正的普遍性的科技的真理，他们当时他观察到的。那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注意他的写作的时间，大家都这么相信的。当时就是那我们也隔了大概3000年，甚至3000多年。当然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天主带领之下很多新的知识嘛。但是这边所谈到的这个懒惰还是很精彩，对不对啊？再睡一下，再躺一下，啊，再抱着双被卧一下，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所以啊，老总想了，跳起来好不好啊？啊，虽然我们今天知道怕的血压太快升高，要慢慢的起床，但是要起，好吧？然后是欲望，大家知道就小心。然后有一个很美的一个修辞学的表达嘛，16到19节谈这个上主厌恶的是6件，然后呢，还一件是最厌恶的，一共7件。所以你知道最后一件是最严重的。啊，前面讲6件，对不对？哪6件呢？傲慢的眼睛，撒谎的舌头，流无辜者血的手，策划阴谋的心，急趋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见证。好，然后呢，最后一个汗，啊，在兄弟间搬弄是非，天主最厌恶的。不好，姐妹大概搬弄也不少吧，对的。我们就是反正很小心，你看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他的表达，他已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最严重的了，小心一点。那前面这个其实是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这个五官嘛，引导我们犯罪。好，接着又谈到这个他叫做男人要守贞洁，那这个大家很熟悉。然后怎么样，他说你这个在你犯的这个不洁的罪，侵犯别人的婚姻啊，你的这个报复是不得了的。最后结尾他说的嘛，啊，妒火激怒男人，他在报复时绝不留情。那这故事我们看得够多了嘛，啊，但是很遗憾，我们今天你看社会新闻，几乎满街都是，就天天都在报，啊，天天在报。那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一个特质就是怎么样，通奸除罪化，很奇怪，对不对？就是啊，大家都做，你这定罪没意义。很奇怪，我们越来越容易把这大家都做的事情，不管对跟错了， 这是不对的。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教导，小心点，在生活上在洁身自好。那第七章描写这个淫妇描写的很传神啊，这样讲。他的花言巧语，你看这个写的很有趣，是一个年轻人啊。他说少年人在第七节啊，在一个少年人中有一个无知的少年啊，沿着淫妇的屋角的街道经过，向他的住宅走去。啊，就是到处闲荡乱晃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怎么样？他说，那时候一个女人来了啊，身穿妓装，还有制服的感觉啊。好，心存不轨，健谈浩荡，不能留在家中，一会儿在街，一会儿在市场，在每个角落上都打。当然，那当时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古代的女子通常是不出门的嘛，对不对？说闺女，对不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等等东西。好，那接着怎么样说？好，这个女人就来了。你看，就她的骗术很高明。她说，她上前去拥抱的少年，跟他接吻了，嬉皮笑脸说：“她说我本来许了愿，要献和平祭，我急切的寻，今天我才得偿还我的愿啊。”就她今天外面逛啊，不是在那边淫荡，她是要献祭的，去还愿，去向天主献祭。你看这个高明吧？就是我们神圣的事物都可以拿来当做欺骗人的，然后啊，你看，所以呢，我今天碰到你是天主安排的。我们今天有多少类似的这个语言都听得见，对不对？老天啊，这个花言巧语真是不得了，当然自己看就好。然后呢，他描述了一个少年像什么东西，这也描写很传神了。好，第二十二节，少年跟他去了，像一只引入屠场的公牛，结局被宰的啊。然后像一只自陷圈套的母鹿，直到箭矢刺穿他的心肝啊，像一只跳入罗网的小鸟，还不知道这个事情跟他性命是有关的啊！你看，真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这个社会上的这些教导真的是很可怕。怎么样去讲？这个的确是应该让他们让孩子们都读一读的，我觉得很轻。好，第八章是真正重点了，就他现在是他，我感觉先讲了这一些啊，这个比较消极的例子，然后去对照啊，天主的智慧要教什么啊？其实呢，智慧从来也没有休息过的，他要教导人，对不对？他站在城门口，在大处呼唤的啊，所以相对那一个在四处游荡的欺骗人的。那不好的女人，那这边是什么？是天主智慧啊，他到处邀请人找人的。好，那当然最关键是二十二节了啊，这么一个称赞智慧的这个一段话，一般叫智慧颂或智慧赞。我念一下，你看这个话，你想想看啊，就非常像，几乎非常像天主第二位的描写了啊。好，上主自始即拿我做他行动的开始，作为他的作为的开端。好。这个我是智慧哦啊，然后呢，大地还没有形成以前，远至太古，从无始我已被立，深渊还没有存在，水泉还没有涌出以前，我已受生，三月还没有奠定，丘陵还没有存在以前，我已受生。好，注意到没有，在一切的受造物出现之前，它已经受生，没有说被造，记得我们念的信经吗？啊，他由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受这边的影响的应该是好。然后呢，那时上主还没有创造天地，就创造天地之前，他已经有什么？所以他是先存性的啊。你去回去对照一下《若望福音》的序言呐、啊，非常有关系的。好，上主还没有创造大地、原野和世上的土壤的原植，当他建立高天时，我已在场。啊，当他在深渊之上画出穹苍时，当他上使穹苍稳立，下使渊源固定时，当他为沧海划定界限，令水不要越境，给大地奠定基础时，我已在他身旁充作祭司。这个描写你看就非常像创世纪一开始，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天主需要一个工程师啊，一个顾问，啊，那时呢，我天天是他的喜悦，不断在他面前欢悦，欢悦于尘寰之间，乐与世人共处。好，这个是非常惊人的，那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这个写法哈，这应该是一些我们说这是最早的，说旧约里面隐藏着这个样子天主三位一体的这些暗示，这边当然是一个很早的一个领悟哈。 好，那接着就是智慧就要求大家好好好听了啊，我你要听我等等。好，然后呢第九章又是一些一般性的，一般性的是智慧对于世人的关爱，然后最关键还是第十节又出现了一次嘛，对不对？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已经读过几次了，又一次，所以一再重复的讲这个智慧应该要让我们自己对天在天主面前能够有足够的尊敬啊跟爱慕。好，然后最后一个对照组是愚昧太太。那我们当然希望不要陷入那个愚昧，这边所谈的这些话嘛，就是大家注意到，我们在生命里面得不断的寻找智慧。当然，这个得靠我们真正的在信仰里面能够坚持下去。好，这个第八章这一段话，各位这可以多读几遍的，22到31节，这非常美的描写。那如果你回去有兴趣对照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开始，创造天地，还有对照一下这一个若望福音的一开始的那个序言啊，就可以看看是非常像的。所以我跟各位曾经讲过嘛，若望福音大概把这个做这些影响，把这个智慧，就把这个字改成了圣言，就直接变成了对耶稣基督的描写了。那因为智慧是阴性名词 Sophia， 那天主圣言呢，耶稣基督是在世上是男性的方式呈现嘛，所以不能够用直接用 Sophia， 就改了个 Logos。那我们中文翻成道也是非常美啊，道这个字，那么在大概受道德经的影响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可以使用的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让我们能够常常啊称颂智慧啊，愿光荣归于父，即是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